大家晚上好，所有的节目都希望自己的受众能够始终的忠诚于自己，那些年也不例外。我是小婷。
大家好，我是孔博士。
大家好，我是一直忠诚那些年的老纪纪中展。
嗯，只有孔博士不忠诚，在这个直播间里边三个人。
我说晚了，我现在说还来得及吗？
这个，反正今天的工资哈，嘉宾出台费哈，可以适当的酌减一下。
这不忠诚的一般都是零。
纪老师，你是知道所以才说的是吗？
老纪太狠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题，论古说今，选择越自由，忠诚越可贵。所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忠诚，回复这两个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其实呢，对于我们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嘛，像沉默吃金说忠诚忠诚再忠诚，忠诚的听那些年，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堂前人家刘宪华说那些年故事太好了，叫我明白很多道理，所以我忠诚那些年。对于听众朋友们的这种忠诚，我们无以为报。一是做好自己的节目，二就是给大家想尽办法的找各种福利。第一个就是彩票了，第二个呢就是每天晚上9:30到9:40要送出的摇红包的活动。您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下方摇一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摇红包的机会。那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必须要忠诚我们的微信公号啊。您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我今天中奖了，我是不是以后就没有机会再中奖了？那不可能啊，我们是随机抽取啊，您要运气好了，您这个说不定一个月中2次呢。当然摇红包就更是拼人品的时候了，跟您今天中没中奖没有关系，只要您坚持运气好，您可能天天都中奖呢。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关注我们啊。再来回报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忠诚的话题，选择越自由，忠诚越可贵啊。在这个周末，第53届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落下帷幕了。在颁奖典礼上，几乎每一个上台领奖的人都有一长串要感谢的名单，但是我们听到这个其中绝大部分要感谢的人啊，你都没有听说过。其实创业呢，就像拍电影，走到领奖台的只是少数人，但是庞大的团队当中少了谁都不行。公元前2002年，刘邦登基，如果要发表感言的话，除了感谢一堆 TV 和几个大咖之外，还有一些名字一定会上榜，但是这些名字很陌生。不过没有他们就没有刘邦的天下。我们先来说其中一位人物啊。公元前2004年，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城内粮食短缺，将士精疲力竭，而城外的援军又迟迟不来，刘邦的军队已经彻底失去了突围的能力。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大将纪信挺身而出。哎呀，你们老纪家的人呐，
必须的，一般都比较忠诚，还身成人。
你是二班的。这个纪信挺身而出之后，就向刘邦献上一计，说我假扮你出城投降，吸引他们注意力，然后你逃跑。虽然这计谋听起来不怎么英雄气概，但是这个时候对于刘邦来说活命最要紧。于是呢，纪信就派人向项羽送达投降书，并且告诉他说，汉王刘邦今天晚上要从荥阳城的东门出来投降。果然夜半时分，好戏开始了。纪信假扮的这个刘邦呢，就坐在这个龙车上缓缓而出，这旁边呀、还跟随了2000多名荥阳妇女假扮成的军队，簇拥着这龙车慢慢前行，边走边高喊粮草已尽，汉王投降。这楚兵听说刘邦要投降啊，纷纷跑来看热闹，自然也就放松了警惕。那真正的刘邦已经趁乱从另外一个城门逃跑了。等到假刘邦被送到项羽帐前，项羽才知道上当了，还问呢，你是何人，胆敢冒充汉王？纪信说，我乃大汉将军纪信。项羽又问了，汉王在哪儿呢？纪信说，早离开了。项羽得知上当，气急败坏啊，就派人把纪信活活烧死了。 听完这一小段，我们当然是为这个寄信的这样的一个忠诚的义举所
舍身救主，
对对对，所非常敬佩哈。但是在他当初想这个主意的时候，你看他是汉军的大将，也是刘邦最亲近的人之一，为什么一定要他去送死？难道就不能用一个更小的代价来替换吗？比如说一个小兵之类的，当然从生命的角度来说都是平等的啊。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什么呢？说老实话，就谁出主意就谁去。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这种例子，就比方说在公司里面碰到一个难题，有人出主意，出完主意说那你去办吧。谁出主意谁办嘛，
就是难办的事儿。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法则。
嗯，
谁出主意谁去办。
嗯，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不是说推脱，而是你本身就应该，你出了主意就应该有这种担当
啊。对
啊，
第二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法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圈内人的法则。就老板，你看起来好像管整个公司，但他真正熟悉和了解的就那么几个人，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人，所以当有好事的时候，一定要选就是他能看得见那几个人。
嗯，
这是没办法的，所以我经常会跟很多年轻人讲，你一定要成为老板的圈内人，
嗯，
就让老板能看见你的那个人。
就是你平时都沾了这个老板看见你的好处，所以危急关头也得担当起老板看得见你的这
个
责任。
第三个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必须要他去，派个小兵去，他不能去延缓时间，他镇不住场。
嗯，
谢老师讲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事情必须要一个亲信去办。为什么要亲信去办？我们看到因为这种诈降啊，不仅仅需要瞒住对方，很多时候还要瞒住自己的人，不然特别容易走漏消息导致失败。所以我们看小说里头电影里头舍身救主的其实都是这个主公身边的亲随，没有人说需要人来扮演主公了，说哎，你去全军找一下，看谁像老大的叫过来替一替，没有这种。一般有要这样的话肯定要走漏消息，所以都必须身边的亲信。而且这个史书上记载这个姬姓的身材和样子是跟刘邦比较像的，由他来办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你看这是一个假扮了哈，另外一个假扮呢就是安排了一群妇女兵出城诈降。你看他们还高喊口号呢，这个是不是楚兵也有点傻呀？这一群妇女的声音还听不出来吗？
这个其实就是刘邦使的一个比较下三路的一个招了。为什么用妇女兵诈降出人头降？其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最大程度的保存这个汉军的实力，因为他也知道诈降的士兵基本上是活不下来的，项羽那个暴脾气对吧，动不动就把人给煮了。所以说这种青壮年男子赶紧逃，保存战斗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项羽的女军队一发现都是女的假扮的，肯定都忙着分美女去了，刘邦这个逃跑的时机就更充裕了，所以说这种追击时间就是稍纵即逝。
嗯，
有这么两个目的。
哎呀，同为妇女，我为2000多年前的这些女性朋友们也感到挺悲哀的。
虽然刘邦这个招式不是很光明，但是这个下三路的招式很有效，很有用。
这个项羽这边工作我觉得应该也存在疏漏。我们以往都觉得项羽的军队属于纪律特别严明的哈，因为他百战百胜一定是这个很遵守纪律的。
对，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也大家一窝蜂都去看热闹了，所以也导致了这个项羽刘邦能够趁乱逃出。
对，项羽的问题其实就在于他太过自信了，放松了警惕，不然也不至于被这种刘邦的伎俩给骗到，让刘邦轻易跑掉。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分析过，项羽这个人是一个性情中人，所以说刘邦这个投降的消息传出来之后，他确确实实相信刘邦很可能就是跟他投降了，没有去想刘邦是渣，肯定也就不会有防备。这是他的这个比较骄傲也比较自信这么一个性格决定。
其实在商业手段当中像诈降啊，
这太多
太多了，
就几类啊。第一类就是说什么呢，有些创始人啊或者有些企业他很不是个东西了，说如果说痛恨一点的，就他今天他实际上比方说他主攻方向是 A， 他一定对外面去讲哎 B 特别好，我们调集重兵去做 B， 他去诱导了整个行业，这种人挺多的。就像当年曾经国内有几家公司的创始人一致的去痛骂比尔盖茨，就是比尔盖茨经常写书啊，经常出文章啊，就是误导大家，实际上他经常是干着东然后实际上说着西，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就是普遍用在投资人和创业者身上，比如说很多投资人就会跟他讲说哎，我要投你，我给你签个保密期吧，一个锁定期，就是这个最锁定，比方说6个月之内你不能再去跟别人再去接触了。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他并不一定投啊，对吧，他只是想把你，他就想看看。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这种就很可气了，就是很多投资人都干什么事呢，就是比如说他看见孔博士这个项目不错，但实际上他想投明公子， 那他就跑去跟孔博士去聊啊聊啊聊啊，聊到把孔博士所有的资料全都聊清楚了以后，去跟明公子说，然后甚至有些投资人就自己干了，这种情况也很多，这就是这跟诈降声东击西这都差不多，甚至更为恶劣。
我要防着明公子，
这都是套路 啊，
全是套路。
哎，
对，其实这种声东击西，你在商务活动中有，商务谈判中也特别常见，谈判当中也经常是模糊敌人的中心，揪着一个看似比较细枝末节的问题不放，然后说把对方的精力全都引导到这个问题上，最后釜底抽薪，突然提出另外一个关键的致命的问题，对方肯定就会懵。
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天空说，岂止是老板喜欢忠诚的人啊，每个人都喜欢吧。如果别人忠诚于自己，自己固然欢天喜地，职场之中我想应该思索的是这个老板是否值得去忠诚，需要的是认准一些东西，然后坚定自己的判断去选择。其实我们后面也会说到这个刘邦，对于这些忠诚于自己的卫士们哈，对于他们的身边人以及后代还是有很大的安抚的。好，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忠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会送出4份。另外呢，每天晚上9:30到9:40都是我们那些年专属的摇红包时间，您在微信公号下方摇一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号，您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忠诚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总有一天好运会降临到您的身上。
不重要，哦哦哦哦，你觉得值得就好。这寂寞有时也会将你我缠绕，电视里总有太多的天荒地老，太多的名呀和利呀让人斤斤计较，所以我看得明白他活得糟糕。当青春不再燃烧，才懂得那种逍遥，当爱情与时间赛跑，那个激情哪儿去了，理想与现实的玩笑是不是无理取闹？人生苦短，我们才想长生不老。
商战、兵战、南征北战、暗战、新战、身经百战，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构。那些年，带你穿越千年，纵横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今天带来的主题是选择越自由忠诚越可贵啊。那为了我们的节目，也为了这些坚守的朋友以及很多新来的朋友，我必须很忠诚的再来回报一下，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忠诚，回复这两个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另外9:30到9:40 周一到周日是我们那些年专属的摇红包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下方摇一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十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三次。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刚刚我们讲到了一位哈刘邦身边非常忠诚的一位大将，就是纪信。其实在刘邦身边呢还有一位追随者哈，叫周苛。尽管他没有像纪信那样去替刘邦去死，但也同样用生命为代价表达了对刘邦的忠诚之心。那刘邦在就是逃跑荥阳城之前哈，命令周苛去留守荥阳城，因为他已经知道纪信一定是去送死的，他代替刘邦出城嘛，诈降。那接下来还肯定要有一仗要打，就是有一些人还要留守在这个城里，就是周苛。那刘邦逃跑以后，楚军荥阳城为了这个水泄不通，不久荥阳就被楚军攻破了，周苛被俘。项羽认为啊，周苛是个可用之才，就想任命他为楚军的将领。当时还说，只要你肯投降，我封你为上将军，封三万户的这个侯爵。其实在楚汉年间呢，这种跳槽很常见的，很多人都是审时度势游走于不同的阵营，但是周苛是宁死不从，而且对项羽说了这样一番话，说我劝你们呀，也早点归附汉王，否则迟早呢你们也会沦为俘虏，你们根本不是汉王的对手。项羽一听这话，火冒三丈，下令烹杀了周苛。刘邦对于周苛的举动特别的感动，后来他封周苛的兄弟周昌为汾阴侯，封周苛的儿子周成为高景侯，而周苛呢也被很多地方奉祀为城隍。应该说刘邦能够成就霸业，离不开张良、萧何、韩信这样能够决胜天下的奇才，更离不开纪信、周苛这样一批死忠义士。正是因为有他们，刘邦才能够几次落难而不死，并且始终保有东山再起的资本。周苛宁死也不投降，和项羽手下的很多将领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比如说魏豹哈，因为在周苛被降之前，先把魏豹杀了。
对，本来魏豹是跟他要一起守荥阳的，结果被他杀了。为啥杀呢？就是因为魏豹实在太不靠谱了，这个是个墙头草，两边倒。项羽封十八路诸侯的时候，给魏豹封的是那个西魏王。
对，
给他封了个王，后来背叛了项羽，投靠了刘邦。后来看刘邦打项羽打得不太行，被项羽连胜几仗之后，又投靠了项羽。然后韩信把这个魏国打破了以后，他把他俘虏到荥阳，他又投靠了刘邦。
就是真的是太乱了，这个人
来回倒了好几次。
哎，就是楚汉战争期间，项羽的部下，我们听到了反叛的很多。稍后我们会说《楚汉英雄传》的时候，有一大批，比如说英布啊，也是投降了刘邦，包括这个陈平啊，也是后来投降到了刘邦，包括我们要说的韩信，也是从这个项羽的帐下逃到了刘邦这边。那为什么项羽的部下纷纷反叛，刘邦却能够很好的来笼络人心呢？
我们看这个楚汉战争的时候，打到后期的时候是局势非常明朗，就是项羽那边是越打越散。项羽打仗的能力很强，但是打下这个地方来，那个地方又起火；打下那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又起火，而且手下
暗下葫芦起了瓢。
对，手下的人还全都投过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用人上，我觉得，至少刘邦有两点是比项羽做得好的。第一点就是刘邦知人善任。能够让他手底下的人能够有自我实现，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张良跟随刘邦跟随那么久，就是因为张良其实在跟刘邦之前投了很多人，明珠暗投，没有人欣赏他，但是跟了刘邦之后就得到了重用。再比如说这个陈平，刘邦让陈平去搞反间计的时候，直接给了陈平40000斤黄金，让他随便用，自己问都不问，就有这么相信他。所以说这些人跟着刘邦能够有自我实现，自己的意见刘邦能够听得进去。我们说易中天老师在讲那个，易中天讲这个汉代的时候，就说刘邦只会说一句话，叫为之奈何。
还挺有这个易中天老师的这个风范的哈。
为之奈何，为什么刘邦只能说为之奈何，但是手下的人还愿意跟着他干，就是因为能够有这种自我实现，善听意见。你看项羽范增提了那么多好的意见建议全都不听， 你说气不气人？第二个就是刘邦能够做到对症下药，他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他手下的人的这些需要。我们之前讲过马斯洛需求理论，刘邦其实掌握的就比较好。你看这个韩信、英布，要王位就给王位，要封地就给封地，给手底下的人感觉就是只要你立了功，只要你跟着我混，你就一定能够得到足够的好处，跟着我混有肉吃。这点跟项羽就不同，我们前面讲过，项羽在分封上就出了很多问题，利益分配不好。所以正是这两个大的关键的因素，一正一败，导致楚汉战争后期的人心向北完全不一样。
哎，这个刘邦也用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培养了手下的一个忠诚度啊。其实这个忠诚是双方的，一方面是遇到明君你愿意忠诚啊，一方面是这个老板确实有这个让员工忠诚的手段，这是当然了，另外一方面，员工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忠诚度。那很多老板其实在招人的时候，就希望先来看一看这个员工的忠诚度有几颗星。
比方说，很多人去说招聘有一些小段子，就是在面试的场景下，老板聊完天以后就出去了，地上故意扔100块或者1000块钱，看员工的反应。就很多类似的
这
种段子，这
手段太 low 了吧？
对，很多这种段子。但实际上，我们看刘邦为什么能让天下归心？那么多英雄愿意跟他在一起，刘邦就擅长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承担责任，当失败了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说是你们，对吧？他完全都说是我，对吧？他一般是承担责任，
就是老板要承担责任。
对，第二呢，他刘邦从来把自己搞得笨笨的，就是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行，但都你们要行啊，你们要行，对吧？他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是我来，
这样会不会被员工瞧不起啊？
不会。员工反而就是希望他能认你做老板，他就认为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撑得住，对吧？他就希望，哎，你让我干就行了。第三个呢，刘邦愿意分享，就在最大的可能下，他愿意去跟同事们去分享，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一个好的老板能让天下归心，能让你的同事对你忠诚，那首先你要第一呢，就真的就是你能去承担责任，不要去推卸责任，你要经常去写罪己招。第二呢，就是你要笨一点，不要什么事情都你出来，你是制片人不是主演。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不用主持不用写稿
就天天坐在后面了对吧？第三，一定要分享，
我就拿个小鞭子。
对，那对于像员工来讲啊，就是怎么去评判，就是说一个人的员工或者评判一个人的忠诚度，首先第一，老板也要忠诚。那我们读三字经或者读一些四书五经的时候，你不也经常会看到什么兄友弟恭嘛？就是说你老板，你首先你能够去忠诚，员工才能去忠诚。老板的忠诚是什么？就是说你确实要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你要不能去，比如说今天来了，明天就把它裁掉了，对吧？你给大家制造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环境。那员工的忠诚呢，你不要求说人身依附，那个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战争年代。他只要能够职业专业敬业的把这件事情做好就行了。专业是他前提条件，他能干这件事儿，他能不能在专业的前提下能够去职业的去干活，而且还能敬业就行了。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人忠诚度，就是他有没有比老板还着急。在一件事上，如果他比老板还着急，就是忠诚。
这不是这个皇上不急太急的事儿，
哎，这才真的是好事儿。就说一个公司里面谁最应该着急，不应该是老板。
好，我们这样稍微休息一下，因为马上要到9:30了啊，到我们摇红包的时间了。9:30到9:40是那些年专属的摇红包时间，微信公号下方摇摇板块，您点击进去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摇红包的机会。另外，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忠诚这个关键词，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马上就要9:30了，大家甩开膀子啊，别嫌累，问题是千万别把手机甩出去就可以了。那祝大家好运了。
只想跟雁一起向南飞，今生难后悔，不要那机会，只想跟雁一起向南飞。虽然只有平淡的滋味， 心痛陌路纷飞，心在北风里挣扎徘徊，苦苦地寻找爱的滋味，今生难后悔，不要那体会，只想跟雁一起向南飞。
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今天带来的主题，选择越自由，忠诚越可贵。9:30了啊，因为我们的摇红包活动已经开始了，不知道大家的运气怎么样。还有朋友这个叫做郭娟啊，他说您好，怎么抢红包啊？好了，接下来考验我们嘉宾忠诚度的时候到了。你们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我的这套词儿你们应该都会背了对吧？
从哪说起吧，我来表示一下忠诚。从哪说起？从彩票说还是从红包说？
随你。
现在马上红包了。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可以回复，在后台回复关键词忠诚，回复关键词忠诚，有机会抽到我们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中国电脑中国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
对，
今天送出四份。
大家要赶快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去这个摇红包。然后摇不到呢也没关系，明天继续摇，我们周一到周日都可以摇。然后另外呢，如果摇出二维码也没关系，继续摇。然后呢，你把这个摇到的这个红包呢，摇到红包以后你转发出去，还可以获得三次机会，每个人可以摇十次。
摇红包的方式是在我们公众号下方的摇一摇板块，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摇了。您可能摇到真金白银，也可能摇到奖品礼券，
还有可能摇到一堆二维码哈。
对对对，
你完全是把老七没说到的话孔博士给补充了。填空题做的相当棒，
摇一块钱也是钱。
对，
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截图，就是因为一块钱满够一块钱之后就自动转存到您的钱包里面去啊。
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啊。
对呀，你
听节目还能给钱。
每天9:30到9:40您就记着给自己啊上一个闹铃。到点了您摇十次啊，就进到我们的微信公号下方摇摇板块，你进去之后摇十次，分享出去还会再增加三次。摇不到钱没关系，总有一天您会摇到钱。
我提一个攻略啊，这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你10分钟摇红包的时间嘛，你前5分钟把这10次摇完，留下50还可以分享出去，还有3次机会，要把这个时间用好。
哎，就是前面中间后面是吧？
哎、对，
平均用力哈。
哎，对
啊，听好这个攻略了吧？这嘉宾都是亲亲的嘉宾。我们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啊，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你说对待听众朋友我们这样的态度算忠诚吗？还有朋友在问我说，刚才放的歌太好听了，叫什么名字？其实我们每天放的歌都很好听的哈。这首歌叫做《雁南飞》，也是讲追随的一首歌曲。为了找歌我们可花心思了。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内容啊，我们的主题是选择越自由，忠诚越可贵。其实说到了这些创业团队呢，哪个老板不希望自己拥有一支团队绝对忠诚于自己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史玉柱的翻身，他的这场翻身仗就离不开他团队对他的不离不弃。 1997年，巨人集团陷入危机，号称全国第一高楼的珠海巨人大厦没有能够按期完工，债主们纷纷找上门来，媒体呢也在地毯式的报道巨人集团的财务危机，巨人集团的资金链完全断裂了，总经理史玉柱也被一个又一个官司来缠身，那时候公司的账户全都被查封了，已经穷到连刚给高管配的手机都要收回变卖的地步，全公司只剩下史玉柱还有手机用。但就在这个危难时刻，公司20多人的管理团队一个人都没有离开，用史玉柱的说法就是原本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拉一支队伍独创一个局面，但是这20多个人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一分钱都不要跟着史玉柱干，最终在这20多人的鼎力支持下，史玉柱从朋友那儿借来的50万元投入到保健品的开发和销售上，最终凭借大家这个人尽皆知的脑白金打了一场翻身仗啊。其实说到这个史玉柱的创业团队来说，已经是有目共睹了。
他的公司一个同事当时还是一个小女孩，现在是他公司的副总，借给他50万。对啊，你想想，就他的公司的同事，在他没有钱给大家发工资的时候，大家还愿意去借钱给他。
嗯，
然后呢，他已经负债累累了，大家都认为他没有办法再东山再起的时候，大家还愿意追随他。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了一个创业公司，他们这一家公司我还挺感动的。我现在见人我就说，你能不能帮他，就是帮助这个老兄。他们公司也是融完 A 轮以后，后来现在公司不太行了。他们公司的核心团队就跟老板说你先出去休息3个月放松一下，然后呢你再找方向，我们去做软件外包养你。
多好，太体贴了。
天哪，
就说明这个团队一定能干成事儿。
算了，我们也不想这个挖心思给挖过来了，也挖不过来了。这其实也考量到了老板的，我觉得用人的方式啊，他也许就像刚才孔博士总结的刘邦那几点一样，他对于员工有足够的信任度，然后呢，
能够让员工有自我实现。
没错，现在呢，老纪，你因为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一些创业公司哈，你怎么来看当下这种雇佣关系下的这个忠诚？是不是现在的很多企业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强调忠诚了？
忠诚一直都是强调的，无论在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个组织都会强调忠诚，但这个忠诚都是有限忠诚，它不是说无限的，它不是我们过去的那种封建或者是帝国时代那种人身依附式的忠诚，它只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忠诚，哪怕说下班以后老板电话我不接你的电话了，对不对？但是呢，只要在这个工作的范围内，我一定要尽心尽力。现在我们可能会把忠诚当作尽心尽力去来重新去定义，可能会更好一点。这个忠诚呢，确实是每一个人都要有。当然现在还有人再去讲，你不要去忠诚某一个人，忠诚某一个公司，你要忠诚你自己。忠诚你自己的原因就是说，你要把自己当老板，你要好好干一件事情。实际上现在大家把这个忠诚呢，又把它物化或者聚焦到，就是你要认真做好这件事情，或者你要打好这份工，你要创好这个业，就这样。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创业，那我对股东一定要忠诚，也就是说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拿好大家的钱，把大家的钱从1块钱变成100块钱，甚至变成10000块钱，对吧？那我要对公司的同事忠诚，就是说第一，我一定会什么所有事情要以公司为重，我要去把我的时间都奉献到公司去，另外我要对同事们起到足够的保护和这个营造一种好的氛围的这种过程中，那这样就然后我呢通过我的忠诚去换得大家对公司的忠诚或对这件事情的忠诚。
对，其实说从这个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来看，我们讲的这个职场的忠诚其实是有一个去道德化的一个趋势的，就是老纪刚才讲的没有那么强的人身依附性了。我们原来看这个古代小说，看这个古代电视剧，一般抓到敌人的将领怎么办，说推出去斩首，如果说这个将领面不改色，不求饶，不说一句软话，那就拉回来请上座，说这是一条好汉。如果说求饶了，磕头了，反而看不起了，叫忠臣不是二主。就是说你只要背叛了你的主公，那你道德上就是有瑕疵的。但是我们说现在市场化以后，职场上讲究这种自由流动， 讲究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一个人换几家公司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不再强调那么道德化的一个忠诚和一个强烈人身依附的一个忠诚了。但是说不管怎么变化呢，要忠于手里的工作和手里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还是不会变的。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物学他说，选择并非意味着背叛，忠诚也并非一定是坚守，但是在选择日益多样化的今天，一生中应该有几次刻骨铭心的坚守，不仅是为了忠诚，而是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和担当。
哎，最近我忽然碰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前段时间我在一个电视节目上去做嘉宾，其中有一个创始人，他也在讲说，哎呀，公司有人离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看待离开那些人？叛徒。当时我就浑身发冷，一个90后的创始人，他居然这么去看待离开他的人。我说姑娘，你是从60年代以前穿越回来的吗？为什么离开的人就会成为叛徒呢？他说我们正在打仗啊，他认为公司就是像打仗一样，我们是战友，你离开我们，而且又加入了我们竞争对手的团队，又加入了竞争对手的团队。我说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大家相互选择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他为什么要离开？那无外乎很多人不是讲吗？离开不就两件事吗？心伤了，钱少了。那你这两件事你没做到，你为什么你非要让人家绝对忠诚呢？就是创业有的时候就是创始人和管理团队的事情，那些跟着你一起做的人，他可能有一个创业精神，但他不是跟着你一起创业的，那你就要给他以足够的尊重，给他足够的就是说能匹配的这个薪金，福利，那很重要。你如果你没有，你还想对大家有那么多要求，哪有可能啊？这种忠诚它应该是一个天平，你那端和他那端都要有，或者它应该是一个跷跷板，俩人就是没有玩的跷跷板，俩人都坐在那里别动，它是平衡的，
双向的，
谁动，对，谁动谁就不好。
哎，那老季啊，如果说你在这个有一个这个人才的衡量的时候，能力和忠诚如果都这个此消彼长，都有那么一点点差距的话，你是选择能力优先呢，还是忠诚优先？
这种忠诚要这么看，就是说他是不是把你的资料，把你的一些信息泄露出去给竞争对手。如果没有，那他就不能称之为不忠诚，或者说他有没有天天找工作。对，他要天天找工作，那你老板要自己去反省
了。就是骑驴找马，
为什么让人家天天找工作？那你肯定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薪金嘛，对吧？那对于公司来讲，说老实话啊，一个合适的人和一个不合适的人，不是差别是一倍，是差别十倍。就找到一个好的人，比找到一个不合适的人，这相差10倍、20倍、30倍都有可能。人和人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一直在讲说，员工的忠诚是。因为老板这他的忠诚度是10还是90跟老板有相关，所以你就找有能力的，然后努力让他忠诚嘛。
老季是属于那种自省型的老板，
对，承担责任嘛，敢于承担责任。